好的，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学习当中。好，我们刚才曾经讲到这一个新约圣经指出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他就是这一个大卫后裔的君王，他就是大卫后裔的君王，而且呢这一个他呢也呼召门徒跟随他，让他们呢有份于他自己的国度，他自己的掌权。所以他能够一开口教导门徒，就是说虚心的人，那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属天的这个王权国度就是属于他们的啊，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王权国度的王啊，对不对？他也就可以那么的有权柄的说，在邻里贫穷的人就是有福了，因为呢这个属天的这一个王权呢国度呢也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人的啊。那我们刚才呢在上一堂课的当中呢，我们就等于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也就是圣经神学的这一种角度呢，来从马太福音当中呢来看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圣经神学。那讲到耶稣是基督，他总结了以色列的一生，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呢，他也开启了整个弥赛亚的国度，并且他也呼召门徒并赋予他们属天的国度这种王权。那但门徒呢，经由耶稣基督所成就救赎的工作呢，那不但是先得以称义，这称义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得生命，不但得生命，并且要让他们能够经由主耶稣基督一个人而能够在生命的范畴中来做王。将来呢那在新天新地呢，那他们是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整件事情。那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呢，在神的安排心意当中在主耶稣基督的选召之中，他是要我们跟随他来学习他，以至于我们在这属天的国度，也就是属天的王权里面有份，得以真正的与他一同作王。那作王在这国度中，这个王权就已经牵涉到一个权柄的问题了权。那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权柄，记得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中呢，这世上君王的这个权柄呢，就是一种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这一位是犹太人的王他是要来牧养他百姓的这一位君王，那他的权柄至少在福音书的这个背景当中在福音书的背景当中，它让我们特别是这些学习者在学习阶段中所看到的权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它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它的确有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不但如此，它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对不对？那但是在我们作为这一个生命的学习者，来作为一个君王的这一个学习者，在我们学习的这个阶段当中那透过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作为这犹太人的王，他向我们所启示要我们认识到的是一个怎样的权柄，我们透过新约的背景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这一个权柄这个主题。那特别呢从这个角度里来反思我们在教会常常会听到的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这个词。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可能不那么正确或那么精确的一种想法，以为教会当中属灵的权柄是由被按立的职位所赋予的，按着职位所赋予的权柄，那是如同地上的公司行号或国家社会，它被在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上就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权柄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主管的地位，它有主管的权柄，被放在一个国家君王的宝座上，它有君王的权柄，但不论哪一种权柄都带有一种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对不对那但是属灵的权柄在教会中也是按着职位而来吗？当然作为一个地上的机构，因为教会 在属地的某一层角度上来讲，也像是一个机构一样，对不对？有不同的职位，好像因此让人也觉得好像某一个职位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权柄啊。一个大一点的教会啊，有主任牧师啊，主任牧师有主任牧师这个职位所赋予的权柄，主任牧师之下可能有好多其他的牧师或副牧师，然后他们有他们的权柄。牧师之下可能还有好多的传道来配搭同工，对不对？那传道，那还有呢，教会中还有长老哈、啊，还有执事，执事之下可能还有很多的小组长啊。那小组长呢啊，好，然后再弟牧羊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呢也像社会一样，有好多的阶层哈、啊。虽然这个阶层已经慢慢超过了圣经启示的这种啊，好像牧师、监督、长老哈。啊，从圣经的角度，这三个职位是同一个职份的三种名称，然后再有执事啊，那从执事之下呢，就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架构在这个上面哈、啊。那本来是啊，就是啊，好、啊、牧师、好、啊、监督、长老是同一个职份啊，同一个职份分别用三种角度来说他的，对不对？来形容他的那。长老是指着他们属灵生命的这样子的一种实况，他们是比较年长的，按照属灵的这种生命的这种程度来讲，啊，牧师是指他们的工作是要牧养的，对不对？是要牧养的。那监督是表示他是在上面，他要来看守、看顾、监管哈、啊。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职分，那这都是同一个职分三种不同的描述。那下面的执事呢 ，diakonos 呢，他这个字。它跟我们一般说的仆人是不一样的，仆人是奴仆、奴隶这个字啊。那但是呢，执事这个字呢，它的原来的含义呢，就是一个啊，在底下呢啊这一种奔走奉差的人，就好像餐馆呢，你会碰到侍者，他走来走去，他来服侍人啊。那这个就是 diakonos， 就是我们说的执事这个字的一个含义哈、啊。那跟保罗说他是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就是奴隶的意思，是完全另外一个含义啊。那所以呢，就说我们就常常觉得说，哦，教会属灵的权柄就是拿在什么职位上有什么样的权柄啊。所以呢，弄到一种地步，这个主任牧师就像是一个营长，军队里的营长一样哈、啊。那这个下面的牧师就好像是个连长一样哈、啊。然后在下面的这个传道啊什么，就好像是那个排长哈、啊，排长。啊，然后在下面那些小组长就像班长一样啊，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哈、啊，好像这个百夫长认识的这种权柄。啊、
嗯。
那啊，所以这一类的，我直接间接听到的讲法呢，是普遍都是在这种层面上去领会哈、啊。当然，偶尔我们会从不同角度里面来看到啊，有一些生命里有领受的人呢，他们就。比较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但现在我们从圣经里来看一看这个啊权柄这件事。圣经的开始与结尾就阐释了神按照他自己形象啊造人的一个心意哈。那啊创世纪一开始哈，我们就晓得神呢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哈要来造人哈，然后呢。那要使他们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哈。那接着神就自己就来造人了啊。那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呢，在神按自己形象造人之后呢，他就赐福给他们，也就是他造男造女的他们，又对他们说啊。那换句话说，这个不只是对亚当说的了，还包括了对夏娃，因为他造男造女，而且对他们说了，对不对？那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大家看到治理这个字哈，我去把这个它对应的其实是一本的翻译用。这一个字呢，我把它找出来，它是一个 keta， 就是向下，再加上一个 kurio 哈，那这个也就是主人哈，就是主耶稣的主这个字，然后把它呢去把它再转换成为一个动词哈，所以它的意思呢就像是一个主人呢啊来向他下面就是来 完全的啊来行一个主宰支配啊，那啊来啊表达一个啊去，因为它有一个向下的介系词，而向下这个词常常有一种反对对抗的意思，意思呢它就有一种去把它征服下来然后接受支配的这种含义，所以这个是治理这个字的含义哈，那也是希伯来文也是这个含义。那至于说管理呢，意思呢就是要他们来做头，来做手，做头的意思哈。那所以呢啊、他们啊、这两个字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从七十四译本的角度来看啊，那所以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啊提到了亚当夏娃的被造是被赋予一个使命，而诗篇当中呢他就更啊把这一件事情呢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诗篇第八篇呢他说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那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所以这个是啊，神赋予人啊的一个使命啊。当然，这里的人呢，是幕后的亚当，幕后的那个人所指向的。因为首先的人亚当堕落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诗篇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啊、一个啊、启示，神他的心意是要借着人哈、啊，那特别首先的人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哈、啊，所以这就也正如希伯来书在那里所引用的哈、啊，那是完全几乎是一样的经文哈、啊，那啊，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主过就稍微接下去说呢，只是我们如今还没有看见呢，万物都伏在这个人的脚下哈。啊，只是呢我只看见了那个啊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啊，那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新人的第一个啊，那我们也在他的里面与他同时同埋葬同活复活，借着他在地上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我们得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这新人正是按着他照着他主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新人是真正后来恢复了神形象样式的啊。所以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也看到在启示录的五章九节里面谈到这一位耶稣基督啊，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原文的意思就把他们做成国度，这里的国民再说是国度，来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哈，以至于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论到这些人，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那所以信徒是要做王直到永远。那我们晓得昨天也已经提到过啊，属地的哈、啊、有属地的王权国度，属天的有属天的王权国度，属地王权国度有属地王权国度的律法，有属天的王权国度，有属天王权国度的律法。属地王权国度的律法所要求的义，有他要求的义；属天王权国度有属他要求的义。啊，王权国度 （Basileia） 这个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王权，啊，国度是他引申的含义。而一个王权，它一定牵涉到一个君王的权柄，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权柄，一种是属地的王权，属地的国度里所认识的那种权柄，而这种认识的权柄在马太福音透过了百夫长让我们很清晰的能够看见是怎么被描述出来的。当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啊进前来求耶稣说他的仆人还瘫痪病啊，甚是痛苦，那耶稣说呢他去医治。所以百夫长呢他是一个认识权柄的人啊，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实在不敢当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为什么？因为我是就是在一个权柄底下，而我又是在权柄之上啊， 我是知道这个权柄的啊。我在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好，所以他是很清楚的能够了解哈这个权柄的含义啊。那对于主呢啊，你既然是这样一位有权柄的，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好。所以耶稣非常的稀奇哈，他有这样大的信心。那至于百夫长在这里所描写的，就让我们看见啊，一般人啊，特别百夫长在军队里面啊，这特别是一个讲究权柄阶级的一个组织里啊，特别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事情啊。他说我在人的权柄底下，有兵在我权柄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啊。那在像我们刚才说到，那很蛮可惜的，就是今天在教会当中呢，常常这种的权柄啊，就被认作是属灵的权柄啊，属灵的权柄，它的确是一个权柄。作为一个组织来说的话，我们如果按照组织教会作为一个机构来说，那的确这个权柄，如同世上任何组织机构一样，会有这种权柄。而且这种权柄有没有效用，要达到工作的果效，它的确是有效用的啊。那啊，那这百夫长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种权柄的效用啊。我自己个人我就很知道这种权柄的效用，为什么？因为我也做过像百夫长一样的，对不对啊？在军队里面，我在军队里面也是个军官呐，对不对？我叫这个去他就去，叫那个来就来。我不是在做比说比喻，我是真的在部队里当了2年的军官了哈。叫这个去就去，叫那个来就来，非常有效。因为只有在这种命令之下，整个哎你要做的事情可以这样做。看起来像不像？啊，所以我很能体会百夫长说的这话的哈。不过我是做军医官了哈。那啊，所以有人我在人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的哈。那所以啊哈，而且在你的权下，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下部队啊，经过训练下部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下部队作为军官，你第一件事要学的是什么？学的就是要能够骂兵，骂这个兵啊，要骂兵啊。要一骂，一开口骂，骂他30分钟不停。哎、骂他骂的不停，而且不能带脏字哈去侮辱他，但要骂他，骂他30分钟。我就骂过一个兵，那个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然后去在服兵役嘛，他干了一件傻事，差一点就是有自己危险，也要可能让别人受到危险。嗯，当着呢。在一个空地上，两排营房中间空地上，我骂他，我连骂30分钟，骂得他痛哭流涕。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不小心啊？万一伤了自己，伤了别人怎么办啊？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如果你弄伤了你自己，你怎么对得起国家？怎么对得起社会？怎么能对得起你的长官？对得起你的家人？骂他，骂得他痛哭流涕啊！但是。当然这是一种责备的爱在骂他，对不对？他骂过他之后，他对你可真好，他服你。啊，来，这个权柄是个艺术啊，哦、是一个用基督徒来讲，这是个生命。对，你说骂一个乖乖的小兵好骂，但是你知道在那里有，因为是那个征兵，每一个人都要当兵嘛。有一些在社会上是大流氓的，他也被征来当兵，那种兵你敢不敢骂？
不敢骂。
我就骂过了。啊。有一次去做一件事情哈，大概是在厨房的粉刷，哎呀偷懒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当着几十个人面前痛骂他一顿嘛。啊，那一骂也是骂个几十分钟， 骂得他头低低的。啊，当然他在军官的面前他也不能够做什么哈、啊
嗯。
那但几十个人骂，但是要注意，绝对不要伤他的自尊。
嗯。
而且带着尊重、爱他的心去骂他。
嗯、
骂完之后，那个大流氓以前是大流氓，他对你可真尊敬。对你真
好有礼貌。
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权下，哈，所以这的确是，而且它有它的效力，但是教会毕竟不是一个组织机构，教会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他不是一个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那种机制，来作为教会整个运作的一个根源。因为事实上，我们常常有一种这种错觉哈，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啊，我们常常有的一幅画面是这样子，看我这边啊，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肢体，这个肢体连于哪里？连于身体嘛，对不对？然后有基督在上面做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真正教会做基督身体，肢体与身体与主的关系。我们就是因为想到每一个肢体是连于身体，形成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就有教会的权柄。但圣经哪里有说到教会的权柄？真正这一幅图画可能应该是如此的，应该是每一个肢体不是连于身体，而是连于基督，然后连于基督这个，然后这个才是真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是接受的不是身体给他的指挥，是头给他的指挥。
是的，
是不是？
是，
这才是一幅真正该有的图画、啊
嗯、
但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连于身体，是肢体连于身体，可是肢体怎么彼此相连？全身是靠它，是靠着头联络的合适。我们每一个应该是连接于头，连接于基督，以至于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彼此协调的身体，对不对？这才是一幅真正的图画。身体没有权柄，权柄是头才有权柄。但很多的时候，今天的教会是身体有了权柄，他借着头的名义来发号施令，但发号施令的应该是头，不是身体。谁是教会？你就是教会，他也是教会，我们被放在一块。教会只有一个王，只有一位主，就是基督。啊，权柄在基督，不在于教会。教会是众肢体连于基督之后所组成的，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啊，百夫长认识的权柄，在这里权柄是新约圣经当中第二次使用了权柄这一个字，第二次使用，而这个是百夫长在地上的国度让我们所认识的权柄。那他的确有效，但主耶稣他向我们所显示的权柄是一个怎样的权柄？这地上的权柄除了百夫长之外，一个更比百夫长更大的多的是谁？比拉多，对不对？比拉多可以说是百夫长的百夫长。那好，当时耶稣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对犹太人说，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那人。哎，有很多的神学家说这句话可具有这一种圣经神学的角度的所带来的启示。百夫长对那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那人啊，那个人是什么人？那个人恐怕才是真正在神心意中要有的第一个人，呵呵，你们看那人啊，那啊，有能领会的就领会啊。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呢，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可是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以为神的儿子啊，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比拉多听这话就有点害怕，他是神的儿子哈，那就进了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百夫长也是一个很知道权柄的人，对不对啊？那耶稣回答说，但是你要知道，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了。所以你的权柄是被交付给你的，你的权柄是被交付给你的，如同百夫长的权柄，那是罗马政府军队交付给他这个权柄的，不是他生来就有的权柄啊。甚至你比拉多也是有一个权柄交付你，虽然说是罗马政府交给你的，如果不是天上的神把这个权柄透过罗马政府交给你，你也没有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那人，他的罪更重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按照你真正被赋予的权柄办事，你也是有罪的，只不过把我交给你的人罪更重了，对不对啊？那所以比拉多他知道这个权柄，他被赋予一个权柄，他可以释放耶稣，也可以把耶稣钉十字架。他说的没错，至少表面上没错，而且在当时的实际上他也的确有权柄，他想杀谁就杀谁了，想放谁就放谁，对不对啊？所以从一个角度他也没说错，待会我们再回头看他啊。那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是的，在上有权柄的我们人人都要顺服，包括我们今天的政府，对不对啊？他们是神赋予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有权柄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从某一个角度就是抗拒神的命，对不对？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那好，是伸冤的，是刑罚的，作恶的，一个正常的国家一定会有这种作用的，对不对啊？所以权柄，一切的权柄都是属乎神啊啊。那要说百夫长是他的权柄是被交付的，比拉多他的权柄是交付的，甚至撒旦这个世界他拥有的权柄也是他是被交付给他的，不是他生来就拥有的，对不对啊？这是这种权柄的一个特质啊，地上权柄的一个特质。那好，我们接下来看整个新约圣经中一开始的马太福音，他怎么来第一次使用权柄这个字啊？当时呢，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他也医治各样的疾病，对不对？那啊，等到呢啊，他看见有许多人跟随他，耶稣看了这许多人就上山，上了山既已坐下，这些门徒就到他的面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这属天的王权国度就是属他们啊。然后他就开始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很长很长的一段的我们称作登山宝训的教训。在这登山宝训的教训讲完之后，有一个反应了。马太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在犹太人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眼中，谁是有权柄的人？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祭司长，他们是有权柄的人。可是呢，当耶稣教训他们之后，他们就觉得耶稣才真正像个有权柄的人了，不像他们的文士啊。因为按照组织上，按照社会结构、宗教体制上，文士才是有权柄，他们是解释圣经的人，他们是有权柄的人。可是讲完了，耶稣像有权柄的人，这些本来是真正拥有权柄的人却不像有权柄的人，一个对比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那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登山宝训当中来，稍微看看耶稣在这一些的教训当中所带出来的。耶稣教导这些的门徒啊，你们是这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你们的光要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不要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先知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去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什么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他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耶稣接下去又讲到啊，当然他讲了很多了，对不对？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所以你们要注意，你们行义的时候不要故意行在人的面前啊。那也正因为如此呢，你们要施舍的时候就不要在啊这人的面前去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我说过这假冒为善这个字啊，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演员，舞台剧的演员，对不对啊？那啊，所以啊，你们就不要像那个舞台剧的演员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也不要像那一些演员一样在人的面前祷告，在十字路上祷告，让人故意看见。你们也不要，那你们祷告的时候啊啊，这边重复了哈，那你这里应该是你们进食的时候呢，也不要像那些演戏的人一样哈，站在啊，是故意把自己弄得好难看，好像哎呀我多久没吃饭了，好可怜了，然后演给别人看，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好，所以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是教导人要在一种很真实的情况当中来去活出一个信仰的生活，对不对啊？像是光一样的生命是照在人前的哈、啊。那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 exousia 这个权柄，这个希腊文字哈、啊，它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字的演变。需要指出呢，这个 exousia 哈、啊，你们要学的话呢 ，exousia 哈、啊，这个是权柄这个字、啊、exousia。它这个字是由动词呢，这个动词就不用了，但是它的意思是 x extin 哈 ，x 是向外出来的意思 ，extin 是希腊文的一个系动词，它的意思呢就是它现在是啊，它现在持续是啊，那啊，所以呢这个字的意思直接的意思就变成好像是它现在这个是向外，它现在是啊。那所以后面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底下这个动词 existing 是由介系词 x 向外出来，加上系动词是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态组成的，啊，它现在持续是向外出来，是一个非人称的使用。那它表示的是什么？表示是它是对的，对这个这是对的，啊，那。用我中文代表字的一个翻译法，就是这是合乎法理的，这是对的啊，所以他是对的。 Strong 给他一个括号，他说什么样的对呢？我们讲义的时候，公义的义也是对的，对不对？但那个对是自显为是的对，但是这里的对是什么对呢？是经由出到公开的场合，大众面前，大家都觉得这应该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对，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个字的就是说，它这是合乎法理的，这是合理的啊。向外出于是这个动词，它的含义就是这是合乎法理的啊。那好，所以它是对的概念，而从这个字衍生出来的这个对，是，这是合乎法理的，这个对就是权柄这个字啊 ，exousia 啊。那它表达一种权力特权，也就可以主观的表达一种力量、才能、资格、能力、自由，或客观的表达一种掌握权，啊，具体的表达官员、超越人的活物，啊，那也就是天使或者什么哈，当权者，啊，它是一个控制的象征，委派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权柄它有一个内在的特质，就是。一个这个权柄是大家看啊都觉得他是啊， 明白这意思哦啊。所以这个呢，也就是当耶稣在登山宝训来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教导的是啊，他要我们的信仰。当他重新在新的角度在把律法的深意更剖析开来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而且要耶稣教导人要啊那种真实，不要去做一个那种戴面具的演员一样啊，像个伪君子一样啊，你里面什么样子你就活出什么样子啊，你不要啊去做虚伪作假啊。那你们也要防备这种虚伪作假的人，你们要防备啊这种假先知啊。那你看他们呢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其实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对不对啊？他的里面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凭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对不对啊？那荆棘上岂能摘葡萄，棘藜里岂能摘葡萄无花果树呢？我们昨天曾经讲到那个行出作成这一段经文，对不对？
对。
所以他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做结论说，凡好树都行出做成好的果子，唯独坏树呢会行出的这个做成坏果子哈。那好树不能行出做成坏果子，坏树不能行出做成好果子。凡不行出好做成好果子的树呢，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行出做成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对不对？所以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行出做成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他一再的用这种要求人是去很真实的去按着他里面的生命去活出来啊。作为神的儿女啊，天父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承袭了这生命，我们也应当像好树一样按照好树的生命去行出做成他应该能够去辨别他的果子来。而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也应该按照天父的生命去行出做成天父他自己的旨意，让我们能被认出他是天父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这行出做成表达一个 to do or to make，行出或做成啊。那按照字典它是从一种完成的角度来讲这个行和做，所以我中文代表字是用行出和做成啊。那这个字呢也被翻译成为创造，在整个七十四译本的第一节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七十四译本的翻译创造就是 poieo， 就是行出做成啊，起初神行出做成那些天并且那地啊，所以这个字也被翻译成创造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在耶稣在这些的教训当中啊，而在整个登山宝训当中，耶稣教导这些门徒的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昨天提醒了，登山宝训不是教导我们。一个人在天父面前的祷告，是我们是神的众子在天来求这一位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注意哦，在这里啊，我们的翻译或许给人一种错觉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是谁？愿大家都去尊你的名为圣啊，那你自己呢？
愿我
啊啊，那但是希腊文原来的表达是，你的名字就要被尊为圣，被谁？
被我。
啊，当然首先是被你，你是他的儿子，在你身上不显为圣，外面的人他哪里认得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在你们的身上，不是愿人，愿大家去尊你的名为圣。他首先在你的身上就要被显为圣，对不对？好，然后你的那个王权国度就要来到，你的旨意就要被生发成为，就要生发成为，那在地如同在天上，对不对？所以好，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能行出做成我天父旨意的人，在他的身上天父的名字应当首先被显为圣，对吧？啊，天父的国度首先在他的身上 天父的掌权应该要被显出来，以至于天父的旨意能够被生发成为。在这里所看到的，所要求的是一个里外如一，真正彰显天父生命性权与王权的人，一个有权柄被称为神儿子的人。所以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当中，他是这样子的来教导他的门徒，要成为这样子的人。而耶稣他自己正是这样一个人。于是耶稣讲完了这话，众人听见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训他们正好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人的文士。所以那个教训的本身就让他们知道，真的就是这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就像是那个有权柄的人，所以耶稣在他的教训中彰显出一种权柄，这种权柄是原来该有权柄的文士法利赛人该有的，但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跟他里面的实际是不一样的，以至于该有权柄的反倒不被认为是有权柄。看，这是新约当中第一次使用 exousia 这个字，让我们略略一窥什么是真正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不是靠着地位，要论地位，文士法利赛人是真正有权柄的人，是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教训的。当然耶稣说你们要听从，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而耶稣的教训却让他们觉得他才是真正有权柄的人，对不对？在教会当中应该显出的权柄恐怕是这样一种的权柄。这是我们从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教导之后，这是新约当中第一次 exousia 权柄掌握这一个字被使用。第二次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百夫长所认识的权柄，看到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权柄对应了一个属地的权柄。然后第三次使用权柄就是在这一段赦罪的权柄，这是新约当中第三次来讲到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又是耶稣施行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是被使用施行于什么？与赦罪。这个君王的权柄带来的第一个就是实际的施行运用，就是用在赦罪，用在饶恕上面。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刚才都讲到，对这个摊子耶稣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被饶恕了。而这些有权柄的文士说，这个人说健忘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都是需要权柄的事情啊。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探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真的起来了，看见他借着叫这个探子亏缺的功能恢复起来，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全能啊。这不是一个一般人能有的全能，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神迹，所以这是神显出来的全能，所以他知道啊，居然神把这种权柄赦罪的权柄居然也赐给人了。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很讽刺啊，神把这种饶恕的权柄赐给人，但每一个人都舍不得用这种权柄。这是圣经新约中第三次用权柄这个词，第一次第三次都在讲到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君王，这一位君王，他只是在教导，他没有站在一个有权柄的地位上来教导他们，但他们却认识到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这是耶稣第一次表达他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是用于 老鼠用蛇嘴，并且他以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叫摊子恢复，来显明这根源于同一个权柄的赦罪。他们看见，哇，居然神把这样子权柄给赐给人，这是耶稣展现的，这是一个赦罪的权柄。医治瘫子，他是瘫子身体功能的亏缺被补足，当他赦免罪人，我今天之前也讲，他是罪人生命的属性的亏缺被补足，并且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为此他成就了他真实的赦罪，这是真实赦罪的权柄。马太福音宣告他就是这一位君王，一位有权柄的君王。因为他一开始马太福音就宣告这个君王的家谱，他是耶稣，是基督，是那位受膏者的家谱，他是亚伯兰的后裔，亚伯兰的儿子，原文后裔就是儿子，子孙也是儿子，他是亚伯兰的儿子，是那个承受应许万国要经由亚伯兰后裔得福的那一位，他是大卫的儿子，是那一位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接续大卫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的那一位，他是那一位受膏者，他是这一位君王，他是这一位承受应许并要经由他是万国得福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叫耶稣，就是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在诗篇二章二篇里面特别就预言了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受膏者，在那里说到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也就是这位弥赛亚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浆的瓦器摔碎。所以耶稣就是这一位弥赛亚，所以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特别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应验了这一句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有一切人靠着律法不得称义的，在这一位基督里就都得以被称义了。他是这一位基督，他也是这一位要用铁杖来管理万国的。所以论到这个铁杖，启示录当中有三次提到这个铁杖，我在这里列了其中的两次。第一次就是论到圣徒中的得胜者，在对推雅的教会，耶稣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但后面注意辖管原文做什么？
牧羊。
他要用铁杖牧养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个有旧约的背景啊，记不记得啊？先知被吩咐去看窑匠怎么做，窑匠做了一个瓦器做得不好，把它打碎了，然后怎么样重做把它做好，而他的这铁杖要牧养，还要将他们用将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恐怕这里后面的意思是把他们重做。那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那一位骑白马的，他名为诚信真实，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做
牧养，
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闸。记得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这后面的背景是先知书里面的。他无人拯救，他就讶异，所以他就亲自踹全能神的这个烈怒的酒闸，来自己施行拯救。这个后面的话是要施行拯救，所以他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耶稣他就是这一位君王，不，因为不是在地上万国中的人所能认识知道的君王，也不是那拥有地上万国与万国荣华的魔鬼所能认识知道的君王。哥林多前书说到，这智慧，也就是这一位指向耶稣基督的，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而这一个拥有地上万国荣华的魔鬼呢，他居然把这一位君王带到山上，指给他看，嗯，这些东西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何等可悲，何等可笑。所以论到这一位君王，对我们而言，除非我们悔改，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领悟认知，否则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一种属天的权柄，如何来认识这一位真正的君王呢？而这个悔改，我们刚才说到，他所要求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只有在生命的改变，在悟性的更新中，人才有可能来认识是这一位君王。而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他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一位犹太之人的王。而这一位君王，他从伯利恒出来，他是要来怎么样？是要辖管以色列民吗？我们都已经知道，不是要辖管，而是要牧养，是要牧养以色列的民。要做牧养以色列的民，意味着他要是做一个牧人，而一个好牧人是一个怎样的条件才会是一个好牧人呢？耶稣他在约翰福音说道，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这是一个真正好牧人作为一个君王牧养他的百姓，他的权柄至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这位牧养者所描述的，他这做君王做好牧人的权柄，不是去辖制群羊，乃是为群羊舍命。我有权柄舍了，但也有权柄取回来。今天作为牧者的，我们也要来想一想，今天我们所以为我们所拥有的权柄，我们现在所以为我自己拥有的权柄，是那一个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呢？还是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一个牧人的身份来教导他的门徒，一个好牧人他的权柄是该用在什么地方？是的，没有人夺取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的。我们认不认识这一种权柄，是一个真正牧者在神心意中所赋予他那一个权柄，以至于在你所托付的使命与责任上，你有权柄去为你的群羊舍命，为了他们的好处放下自己的想法。但事实的真相是，今天的好牧人如同以西结书34章神所责备的牧人，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所有的，我是说很多的时候，真的如同犹大书所责备的， 那些牧人自知牧养自己，在你们的爱宴的这个爱席中，其实就顾着是为自己吃饱，对不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来真正的去认识这样子一种权柄。是的，他是一位牧羊的君王，是好牧人，他有一种喂养生命的权柄。这种权柄也是一种赐生命的权柄。耶稣他是君王，他是一个赐生命的君王。在约翰十七章里面，耶稣向父的祷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而什么是永生？按照原文的顺序，是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就是永生。按照原文，这就是永生，为的是要他们认识你所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看见没有？这个君王的权柄，这个君王的权柄是要带来生命，就如同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是这一位赐予生命的君王，他是来使我们透过他来认识神的这一位。而这一位耶稣，按照马太福音描写，他也是一个温柔的君王，以至于当他骑着驴，也就是驴驹子来到耶路撒冷，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他是这一位是生命的君王，但他是借着舍命来带来生命的君王。他是一位舍命的君王，他将自己的命倾倒以至于死。人以为他被折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是的，一位温和谦柔的王，一位生命的主，一位在舍己中挽回仇敌的王。而正是这一位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来彰显神的爱。所以正是透过他，使我们得以认识神生命的性情，得以与神和好，并且以神为乐。因为正是透过他舍弃生魂意念，在他舍命的作为中，他放下自己舍己之中，显明了神他的生命性情。正是在他放下自己舍己的作为中，使我们得与神和好，以神为乐。是的，正是借由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神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以至于借着他这一位耶稣基督，使万有不是只是使基督徒，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里的成就和平这个动词，它的形容词也正是耶稣教导门徒，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使人和睦，也就是成就和平，不只是使人与人和睦，更是使人与神和睦。是的，真是借着这一位基督，真是因为他的救赎，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而不仅仅是称义，而且是称义得生命。不仅仅是称义得生命，更是要我们经由他而在生命中作王。 所以在生命的救赎，使人在生命中作王，这是一种生命中的权柄。但人必须首先认识在生命中的权柄，首先必须学习自己在生命的领域中作王。人如果没有权柄掌管自己，又怎能成为权柄的出口，去与基督一同作王呢？当时比拉多记得吗？他曾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
嗯，
比拉多他以为他自己有这个权柄，他想放耶稣就放耶稣，他想钉耶稣十字架就钉耶稣十字架。可是真如他所想的吗？他也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犯罪，而且他心里也想放耶稣，但是他放了吗？他不是他说他有权柄放吗？但他为什么不放呢？来，路加福音告诉我，你看比拉多第三次对犹太人说，为什么呢？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我没有查出他们该死的，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然后路加怎么记载？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他们的声音就怎么
得了。
比拉多他以为他有权柄去释放一个他认为没有罪的人，
他没有，
结果事实证明他没有这个权柄，
对，
他没有这个权柄，他有权柄掌管千军万马，但他却没有权柄让自己做一件自己知道是对的事情。这就是人的可悲。
是啊，
这是地上的权柄，看起来很大，看起来能指挥千军万马，却指挥不了自己，让自己去做一件自己都知道是对的事情。是的，一个君王有权柄可以促使他的仇敌，但这种权柄是被赋予的。一旦他被挪去了这个位置，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是有权柄可以促使他的仇敌，但他需要更大的权柄，让自己去赦免他的仇敌。因为这种权柄是被赋予一个属天的生命中，是一种生命的权能，使我们能去爱仇敌、赦免仇敌。所以地上的权柄是被赋予的，是有条件的。就像魔鬼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但是他不晓得他说这话的对象是谁。当我们不能认识这权柄的源头的时候，这是很可悲的。当我们以为权柄是教会拥有的，而却不认识这是基督独有的，而我们就以教会的职位说这就是教会的权柄，你们要顺服教会的权柄。我想说这话我们可以理解他后面的意思，但我们可能更应该回到主的面前来认识这权柄真正的源头在哪里。但我知道这不是教会，而是主，教会的主。所以只有生命，神赐给我们这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富有一种真正的权柄。所以你看那七十个人耶稣差派出去传道回来，欢欢喜喜的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啦，多大的权柄。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狮子，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也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然而，这个然而很可怕了，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你不要为这种权柄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那是一个生命中富有的权柄，在这里是主赋予他们的权柄，不一样的。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所以你们能胜过，但这个权柄可以给你，也可以被挪去的。但是当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真正富有神儿子生命当中，那个生命是一个被磨成神儿子样式的生命的时候，就是一个君王的生命，带着君王的权柄。他跟地上的权柄不一样，地上的权柄是被赋予的，而这生命的权柄是在生命的范畴里被彰显出来的。 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权柄。是的，地上的权柄是你可以拥有，但你也可能失去的，但这属天生命的权柄，生命的本身就是这个权柄。你有权柄，你可以处死仇敌，但你可能没有力量赦免仇敌。但当生命本身带有的权柄，它可以让你不但赦免仇敌，而且能够去为仇敌舍命。你有权柄，你终会失去权柄。但当生命的权柄在你的里面成为真实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样的权柄败坏掌死权的。尽管他在十字架上被剥夺了一切，但他生命的权柄是无人能夺去的，并且借着这一个生命的权柄，借着他愿意放下，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但我也有权柄把命取回来。这是生命的权柄，也是真正神在生命中赋予我们的权柄。正是这个权柄使得我们能彼此建造，而不是彼此瑕疵，使我们能够彼此饶恕，而不是彼此记仇。
是的，
只有在这种生命的权柄中有真正的自由。所以要认识这生命的权柄。曾经有文士长老来问耶稣说，你是仗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谁给你这些权柄呢？耶稣问他一句话，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呢？但正常情况下他们应该回去想想，到底是天上来还是人间来啊？但他们完全不去想这一件事情，他们想的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想。哎，我们如果说天上来，他说你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说人间来，百姓要石头打我。所以他们完全不从求真理的角度里去认识，而从自我利害的关系去认识。所以他们回答，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说这种人，耶稣真正告诉他的权柄从何而来，他们能认识吗？他们能明白吗？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知道是什么权柄做这事，因为做讲了你也不能认识，也不能明白。你唯有在生命的真实中，你才能认识这种权柄。这一个生命是带有权柄，这一个太初有的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真光。而耶稣就是这真光，这真光照亮在这黑暗的世界。虽然这世界的黑暗不愿意接待他，但当人愿意接待他的，也就是信他名的，这个生命，这个真光就带来一个权柄，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做，是成为。成为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阶段。做当然没犯错，但没有犯出那一个更细的含义。好，所以呢，这个真光它带来一个权柄，使人能承受这个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而这个生命的权柄，这个真光来到这个地上，它一方面也施行拯救，一方面也施行审判。这是一个生命的权柄。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好，是凡信他的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为什么神要赐独生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因为你是灭亡还是在永生中，完全关乎于这个儿子。但是神把这个儿子赐下，是因为神他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去审判这个世界，乃是要叫这个世界因他得救。我十七节我是按照原文在翻译哈，所以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但不信的人他们将要被定罪吗？不是，罪已经定了，因为这世界本来就已经在定罪之下了。但他的来是信他的人不再被定罪了，而不信的人他们依然留在定罪的世界里面。为什么这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就都爱黑暗。原文的意思，这就是审判啊。我们翻成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原文是这就是审判。什么是审判？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都爱黑暗。那为什么说是审判呢？后面两节就解释了，因为当光来到的时候，作恶的他恨光，他就不来救光，他要离开这光，他要躲开这个光，怕他们所行的要被责备了。但是行真理的他就愿意来靠近光，
是的，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近神而行。 所以这光一来就把人给分开了，不用分山羊你到左我的左边，绵羊你到右边。当这个光来了，山羊绵羊自己就分开来了，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就看到光他就要躲，一群人看到光他要靠近，自动就分开了。而分开就是这个审判，这是约翰福音给我们。所以这个生命他带来的这个权柄，像信他的人成为拯救，像不信的人成为审判。最后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见证，使徒保罗的见证。保罗说他对哥林多权哥林多的这一些的信徒，那些挑战保罗使徒权柄的人，他自我辩证，他说我们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被祭法一样吗？难道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怎么样，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看保罗他有没有权柄？他有权柄，但他有没有用这个权柄？他没有用这个权柄。你看到保罗有一种权柄，什么权柄？不用使徒权柄的权柄。他有使徒的权柄，但他有更大的权柄。我有使徒的权柄，但我有一个不用使徒权柄的权柄。你们有吗？我有牧者的权柄，但我有没有一个不用牧者权柄的权柄来辖制你们呢？是的，保罗说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之人无人管辖，但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仆，为要夺的人。看到吗？一个使徒有使徒的权柄，但表现的却是甘心做众人奴仆的权柄。你想做奴仆就做得了吗？当然你本来是奴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你想做也是奴仆，不想做也是奴仆。但当你是使徒，当你是君王，你愿意做奴仆吗？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君王，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保罗他是使徒，却甘心做众人的奴仆，一个甘心做奴仆的权柄。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是的，舍己见证了自己的生命，借着这个生命的特征是什么？这个生命的特征就是他有力量放下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把生命传给别人。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看到吗？保罗的见证，让自己常被交于死地的权柄。是的，不是用使徒权柄的权柄，甘心做众人奴仆的权柄，常让自己被交于死地的权柄，恐怕这才是一个真正可夸耀的权柄吧。
是
的。所以保罗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所以我为这权柄夸口也不至于不善。保罗所夸口的这个权柄不是使徒权柄的本身，而是在真正使徒权柄当中所彰显出来那一种如同他们的主所彰显出来的，是不使用使徒权柄的权柄，是甘心 为众人放下自己，成为众人奴仆的权柄，是甘心为主的缘故，常被交于死地的权柄，以至于死在他身上的发动，成为别人生命的造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权柄。彼得也在勉励，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同做牧师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有一次我记得在一次的大概100多个人传道人的聚会当中，那也就是我和马建元弟兄在那里跟大家介绍希腊文中文对等代表词的时候，大家有在大家一同的祷告当中啊，大家一同祷告，然后领会的也请大家啊，能够好、啊、来求神复兴中国哈、啊，让求神来光照弟兄姐妹啊。等到讲完之后，我上去，我心当时我真的心里很有一种触动啊。当然一方面看见弟兄姐妹那种祷告的迫切，求神复兴我们自己的祖国，求神光照弟兄姐妹，但是透过一个属灵的眼界，我跟大家说，是其实大家祷告也好，很好，但是我的感动我不得不交通出来给你们，与其求神复兴中国，不如先求神复兴你自己，与其求神光照弟兄姐妹，不如先求神光照自己。复兴你自己就是复兴了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你就是属于这国度的。复兴你自己就是复兴了教会，因为你就是教会，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是教会的一部分。不要那么忙着想是为别人做，先把自己交付在主的手中，让主的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是的，耶稣进前来，在复活之后对门徒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万民正是主耶稣在马太24章说到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的，对不对？但是你们却要使他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万民包括了犹太人所鄙视的外邦人，也包括了可能会恨恶他们的万民，所以必须有生命的权柄与胸怀，才可能真正执行这样一种生命的使命。是的，生命的权柄带来生命的使命。最后一点点的总结，是的，属地的王权国度所讲究的权柄是正如百夫长所领会的权柄，是一种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而在主耶稣身上透过圣经的教导所彰显的权柄，是一种生命的权柄。这种权柄在信徒的身上使人能行原来所不能行的，能忍耐原来所不能忍耐，能赦免原来所不能赦免，能爱原来所不能爱的。这种权柄使信徒能真正的彼此相爱，能真正的来爱我们的仇敌。这种权柄能使信徒真正的彼此舍命，也真正的为仇敌舍命。这种权柄源于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他儿子的生命，也凭借着生命来彰显。这种权柄以舍命的爱征服仇敌，以舍命的爱转变仇敌，以舍命的爱挽回来化育仇敌。他以爱代替恨，以善胜恶。这种权柄以生命吞灭死亡，他源于生命也带来生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温柔是什么？我们之前讲过，温则就是当耶稣进耶路撒冷骑着驴驹子，应验了先知书上说的话，看啊，你的王来了，是什么？是温柔的。温柔就是王者生命的心情，以至于耶稣在八福就一开始就已经说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这是王者的生命。 而节制呢，节制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在内有一个魄力权势，换句话说，它表达的是在我里面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自我的控制。我们翻成节制呢，常常只给人一种负面的含义，意思说我能节制啊，你喝酒不要喝太多，要节制哈，抽烟你要节制。我们的节制都认为是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
是。
可是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不仅仅如此，它表达里面有一种生命的魄力权势，有这种魄力权势，有这种全能在里头。它不但使我们能够有力量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它也使我们有力量去做我们原来该做做不到的事情。这叫节制，这是圣灵所结果子里面被列为最后一个但是最具有权势的一个。是的，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是的，原来知道不该做却没有力量去做，现在开始有力量去做，就好像骄傲嫉妒苦毒，原来自己知道该做却没有力量去做，现在开始有力量去做，如饶恕舍己爱仇敌。是的，生命的权柄，愿这样子的权柄不再是教会长子与同工的专利，这样的权柄应当是所有神儿女的必备。让我们真实的活在这种生命的权柄中，把这样子的权柄，如果你特别是你作为一个牧者的话，也带给所有弟兄的姐妹。地上的权柄，第一个权柄，越多的人分享，你拥有的权柄越小，但这属灵的权柄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一同拥有，一同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建造。我曾用一个数学的模式来打大比方，如果我们这里有十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为他自己，那每一个人有几个人为他自己？只有一个人为他自己，都是你自己为自己，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所有其他的人，每一个人有几个人为他？有九个，对吧？你愿意只有一个人为你的好处而行，还是愿意有九个人为你的好处而行呢？
只有个，
这就是爱你的秘诀。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的好处舍己的时候，有九个人为你这么做；当每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的时候，你只有一个人为自己。是的，但愿我们能真真实实的认识这种权柄，在生命中学习并领受这样子的权柄，并把这种权柄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同低头在神的面前做个祷告。我们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都知道权柄是怎么一回事，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真认识你那一种的权柄，以至于在神的教会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而没有认识到主你所向我们白纸黑字教导我们那一种生命的权柄，那一种赦罪的权柄，以至于虽然我们每一个属主你的儿女，我们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但这个殿中却是软弱无力到没有力量施行赦免。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正是在你的面前借着认识这一切，借着认识你来认识到自己里面的亏缺。主啊，真的认识你就是生命，主啊，帮助我们不断在这种认识中扩展我们的眼界，来真认识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因为你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权柄，哦，一种生命的权柄，哦，一种作王的权柄，以至于能用这样子的权柄，虽然手持的铁杖，却是能够借着舍己去牧养万国。主啊，因为这正是你所做出来的。主啊，让我们能真实在你的面前来体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这个心成为我们的心， 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主啊，恩待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认识学习并进入到这一种真正生命中所拥有的权
柄。
哦，主，谢谢你，以至于我们能首先在自己的生命的范畴中能够做王，以至于我们不再成为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瑕疵，以至于我们不再成为哦，我们重出之地这个尘土当中成为我们的瑕疵，能够真正哦，借着死与复活脱离这旧有一切世界的权柄，而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披上新人，而这新人有你自己的形象，有我们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实质在我们里面，哦，以至于我们能胜过一切，能首先在自己生命中掌权，主啊，并且能够在这种生命的全能中能够放下自己，以至于如同保罗所说的，让死在我们身上的发动，以至于生命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谢谢你，愿主你真是哦来帮助我们朝向这个目标来迈进。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